中共在抗战过程中的这个领导作用呢，史上一直存有争议。中国官方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中共呢，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中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但是一本由日本的一位大学教授撰写的新书却指出，抗战中毛泽东为削弱国民党军队的力量，派遣间谍潜伏日本外务省，把从国共合作中获得的国民党军事情报卖给日本。这本书认为呢，中共非但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还与敌人互通款曲，利用抗战壮大中共力量，为日后打败国民党军队做好准备。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日本东京的这本书的作者，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远藤玉教授。远藤玉教授您好。
您好。
您的新书《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6月20号呢，由明镜出版社出版了这个中文版。那么远藤教授，先请你呢谈一谈这本新书在毛泽东与日军勾结方面都有哪些新的发现呢？
好，我发现了日本的内部材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录，比如毛泽东派遣了那个中共间谍潘汉年，迁入日本外务省系统的岩井公馆，让他跟岩井公馆的创办人岩井一一接触。那么岩井本人写了他自己的回忆录，书名叫做《回想的上海》。这本书关于潘汉年以及所谓的五面间谍原书的描写是非常仔细的。另外我新发现的材料是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内保存的当时的内部材料。
喂啊，好的，那么
喂，
远藤教授，那您的书呢，在认定了毛泽东在抗战期间与日军勾结，列举的主要这个历史史实是什么呢？您有什么历史证据来说明您的论点呢？
第一啊，潘汉年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卖给日方国民党的军事情报的同时，也向岩井请求中共和日军之间的停战。这是最让人吃惊的一个发现。岩井本人也写道，对他来说这是印象最深刻的来自中共方面的请求。第二，现在的中国都主张潘汉年等中共间谍是为了从岩井拿到日军的情报才跟岩井接触的。不过真遗憾，不要忘记岩井是外务省的人，所以岩井手里没有任何关于日军的内部情报。所以按照潘汉年的停战请求，岩井只能把潘汉年介绍给日军参谋的银佐。那么银佐呢，当时是汪精卫南京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的顾问。潘汉年见了英佐之后呢，英佐又给潘汉年介绍了汪精卫。那么潘汉年是通过这个渠道跟汪精卫见面的。这个呢跟中国的结识或者便捷吧的情况呢完全不一样的。
好的，那么远藤教授，我们知道您出生在中国，曾经呢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那么您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研究抗日战争中的毛泽东这个人的呢？
好，是这样的，我体验过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国共内战。当时我在的长春被八路军，就是中共军，围困断粮。1948年，好几十万的无辜的中国老百姓饿死了。当时在长春只有几十个日本人，虽然我家里也有人饿死的， 不过当时饿死的基本都是中国人。那么关于这围困长春一事，1984年我在日本出版了《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日文版。那么90年代初呢，为了在大陆出版，我把它译成了中文。不过大家也都知道，中国的言论控制越来越严格。我终于明白了，至少在中共的统治下的话，有言论自由的社会永远不会到来。结果在台湾出版了《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的中文版。大概在这前后吧，我放弃了对中共政权的所有的期待。真遗憾，不过没办法。结果我开始彻底研究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中共是怎样壮大的。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到底做了些什么。我才终于仔细地知道了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
好的，我们感谢远藤玉教授在东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不要。